则天皇后武氏明诏是滨州文水人。父亲武氏祸在隋朝大业末年担任阴阳府对正。高祖在汾州、晋州一带行军时，常常在他家停留。义旗刚举起时，他跟随高祖平定了京城。贞观年间，多次升迁担任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为英国公。当初，则天皇后14岁时，太宗听说她容貌举止美好，召入宫中，立为才人。等到太宗去世，她便出家为尼，居住在感业寺。高宗在寺中见到她，又召入宫中，拜为昭仪。当时皇后王氏、梁帝萧氏频频与武昭仪争宠，互相进谗言诋毁她，高宗都不采纳，晋封她为宸妃。永徽六年，废掉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也称天后。天后一向多有智谋计策，兼通文史。高宗从显庆年以后，常换封级，各官署的奏章都委托天后详细决断。从此在内辅佐国政几十年，威势与高宗没有区别，当时被称为二圣。弘道元年12月丁4日，高宗驾崩，皇太子李显即位，尊奉天后为皇太后。天后已有篡夺之心，当天就临朝亲政。庚午日，加授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绛州刺史，鲁王李林奎为太子太师，襄州刺史，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晋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李元嘉等地位尊崇，名望重大，恐怕他们生变，所以晋加虚职来安抚他们的心。甲戌日，刘仁轨担任尚书左仆射，岑长倩担任兵部尚书，魏玄同担任黄门侍郎，都依旧参知政事。刘其贤担任侍中，裴炎担任中书令。四圣元年春正月初一改元。二月戊午日，废黜皇帝为庐陵王，幽禁在别处，并改赐名为李哲。即位日，立豫王李伦为皇帝，让他住在别殿。大赦天下，改元为文明。皇太后依旧临朝听政。庚午日，废黜皇太孙李仲召为庶人。太常卿兼豫王府长史王德珍担任侍中、中书侍郎，豫王府司马刘一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三月，庶人李贤在巴州去世。下四月，滕王李元婴去世，改封毕王李上京为泽王，葛王李素杰为许王。丁丑日，将庐陵王李哲迁到均州。闰五月，礼部尚书武承嗣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突厥古多禄、元贞侵犯朔州，命令左威卫大将军程务亭抵御他们。彗星出现在西北方，长二丈多，经过33天才消失。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旗帜改为金色，用紫色装饰，画上各种花纹，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各官署的官名，开始设置右肃正御史台官员。已故司空李绩的孙子柳州司马徐敬业假称扬州司马，杀了长史陈敬之，占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名义。冬十月，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辖三县响应徐敬业，命令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为大总管，率兵30万讨伐他，杀了内史裴炎。丁酉日，追削徐敬业父亲和祖父的官爵，恢复他们本姓徐氏。12月，前任中书令薛元超去世，杀了左威卫大将军程务亭。垂拱元年春正月，因为徐敬业被平定，大赦天下，改元。刘仁轨去世。3月，将庐陵王李哲迁到房州，将亲自撰写的垂拱阁颁布天下。下4月，内史千卫道被降职为青州刺史。5月，秋官尚书裴居道担任内史，纳言王德珍被流放象州，东关尚书苏良嗣担任纳言，下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官员及百姓都让他们自荐。这年夏天大旱。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下诏把政权归还皇帝。因为皇太后并非真心，皇帝坚决推让。皇太后依旧临朝听政，大赦天下，开始命令都督、刺史都按照京官佩戴鱼服。三月，开始设立轨在朝堂，有进献书信议论政事的允许投入，从此民间善恶之事大多被知晓。下四月，岑长倩担任内史。 六月，苏良嗣担任文昌左相，天官尚书韦代驾担任文昌右相，都同凤阁鸾台三品。又肃正御史大夫为司谦担任纳言。三年春正月，封皇子李成义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魏王，李隆业为赵王。二月，韦司谦请求退休，被批准。下四月，裴居道担任纳言，下官侍郎张光甫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五日，刘一之被赐死在家中。秋八月，地官尚书魏玄同检校纳言。四年春二月，拆除乾元殿，在其地建造明堂。山东、河南非常饥荒贫乏，下诏司属卿王吉善、司府卿欧阳通、东关侍郎狄仁杰巡视抚慰赈济。下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字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也，让雍州人唐同泰上表声称在洛水获得。皇太后非常高兴，称那块石头为宝图，提拔授予唐同泰游击将军。五月，皇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秋七月，大赦天下，将宝图改为天寿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建立庙宇，在水边设置永昌县。天下大宴饮五天。八月壬寅日，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占据亳州起兵，命令左金吾大将军丘神济为行军总管讨伐他。庚戌日，李冲的父亲豫州刺史越王李真又在豫州起兵，与李冲呼应。九月，命令内史岑长倩、凤阁侍郎张光甫、左监门大将军居崇玉率兵讨伐他们。丙寅日，斩杀李真和李冲等人，将首级传送到神都，改姓为徽氏，特赦亳州。韩王李元嘉、鲁王李林奎、李元嘉的儿子黄国公李传、李林奎的儿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李矮、霍王李元轨及儿子江都王李旭，以故国王李元凤的儿子东莞公李荣因与李真同谋，李元嘉、李林奎自杀，李元轨被流放黔州，李传等人被处死，改姓为徽氏。从此宗室诸王相继被诛杀，几乎要杀尽了，他们的子孙年幼的都被流放岭外，诛杀其亲党数百家。十二月己酉日，神皇拜祭洛水，接受天寿圣图，当天回宫，明堂建成。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亲自在明堂祭祀，大赦天下，改元，大宴饮七天。三月，张光甫担任内史，武承嗣担任纳言。下四月，诛杀蒋王李运、悼王李元庆、徐王李元礼、曹王李明等各王的子孙，将他们家属迁到西州。五月，命令文昌又向韦代驾为安西道大总管讨伐吐蕃。六月，命令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秋七月，继王李慎被诬告谋反，用囚车装载流放巴州，改姓为徽氏。韦代驾因逗留不前，士卒多饥饿而死获罪，被流放秀州。八月，左肃正御史大夫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辛巳日，诛杀内史张光甫。九月，纳言魏玄同被赐死在家中。冬十月，春官尚书范履宾、凤阁侍郎邢文伟都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自在明堂祭祀，大赦天下。依照周制，以见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宴饮三天。神皇自己以诏字为名，于是改诏书为制书。春一月，苏良嗣担任特进，武承嗣担任文昌左相，岑长倩担任文昌右相，裴居道担任太子少傅，都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幽宁担任纳言，邢文伟担任内史。秋七月，杀豫章王李旦，将他父亲舒王李元明迁到河州。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上表进献，大力宣扬神皇受命之事。下诏颁布天下，命令各州都设置大云寺，总共度僧一千人。丁亥日，杀随州刺史则王李上京，舒州刺史许王李素杰及其儿子数十人。九月九日壬午日，革除唐朝天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寿，大赦天下，赐饮宴七天。已有日，加尊号为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丙戌日，最初在神都建立57庙。 追尊神皇父亲赠太尉，太原王武氏或为孝明皇帝。兄长之子文昌左相武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武三思为梁王，堂侄武义宗等十二人为郡王。司兵卿史物资担任纳言，奉阁侍郎宗秦客担任内史。给事中傅由义担任鸾台侍郎，依旧知奉阁鸾台平章事。命令史物资等十人分到安抚天下。改内外官员所配于服都为归服。冬十月，改滨州文水县为武兴县，依照汉朝封县配县的先例，百姓子孙相承，免除赋税徭役。二年正月，亲自祭祀明堂。春三月，改唐朝太庙为享德庙。夏四月，命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官之前。六月，命令岑常倩率各军讨伐吐蕃。左肃正御史大夫葛辅元担任地官尚书，鸾台侍郎乐思慧都同奉阁鸾台平章事。秋七月，迁徙关内雍州、同州等七州数十万户来充实洛阳，分京兆设置鼎、济、洪、宜四州。下官尚书欧阳通知纳言事。九月，傅由义下狱而死。又与临渭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担任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担任地官侍郎，同奉阁鸾台平章事。冬十月，下诏官员都令自荐。沙文昌左相岑常倩，纳言欧阳通，地官尚书葛辅元。三年正月，亲自祭祀明堂。春一月，东关尚书杨植柔同奉阁鸾台平章事。三月，五天竺国都派使者朝贡。四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如意，禁止天下屠杀。秋七月，大雨，落水泛滥，漂流居民五千多家，派使者巡视慰问赈济接待。八月，魏王武承嗣担任特进，建昌王武攸宁担任东关尚书，杨植柔担任地官尚书，都罢免至正事。秋官侍郎崔元从担任鸾台侍郎，下官侍郎李昭德担任奉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熟担任文昌左丞，地官侍郎李元素担任文昌右丞，都同奉阁鸾台平章事。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寿，改用九月为社稷，大宴饮七天。滨州改为设置北都。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秋瓷、于田、疏勒、碎叶镇。二年春一月，亲自在明堂祭祀。癸亥日，杀皇嗣妃刘氏、窦氏。腊月，改封皇孙李承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李承义为衡阳郡王，李隆基为临淄郡王，魏王李隆范为巴陵郡王，李隆业为彭城郡王。春二月，上方间裴匪公因私自夜见皇嗣获罪，在街市被腰斩。秋九月，皇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大宴饮七天。辛丑日，司兵卿窦如卿望担任内史，文昌又成为聚元同奉阁鸾台平章事，秋官侍郎陆元芳担任鸾台侍郎同奉阁鸾台平章事。三年春一月，亲自在明堂祭祀。三月，奉阁侍郎李昭德检校内史，鸾台侍郎苏卫道同奉阁鸾台平章事，韦巨源担任下官侍郎，依旧之正事。四月，下官尚书王孝杰同奉阁鸾台三品。五月，皇上加尊号为月谷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延载，大宴饮七天。秋八月，司兵少卿姚熟担任纳言，左肃正御史中丞杨再思担任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简担任奉阁侍郎，都依旧同奉阁鸾台平章事。梁王武三思劝说率领各藩酋长上奏，请求大规模征收东都铜铁，在端门之外建造天书立颂，来记载皇上的功业。九月，内史李昭德被降职为青州南兵县尉。冬十月，文昌右丞李元素担任奉阁鸾台平章事。正圣元年春天一月，皇帝加尊号为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大宴七天。戊子日，窦如卿望、韦巨源、杜景简、苏卫道、陆元芳都被降职为赵州、福州、吉州、随州等地的刺史。丙申日夜晚，明堂发生火灾，到天亮时全部化为灰烬。庚子日，因明堂火灾向太庙禀告，皇帝亲自下诏自责， 命令朝廷内外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直言不讳的劝谏。春天二月，皇帝去掉慈氏乐谷的尊号。秋天九月，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加尊号为天策经纶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策万岁，死刑以下以及犯有十恶不赦之罪的人全部赦免，大宴九天。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日，皇帝在嵩山举行封禅大典，大赦天下，改年号，大宴九天。丁亥日，在少室山举行禅礼。己丑日，又下令朝廷内外三品以上的官员，在之前的基础上赐爵两级，四品以下的官员加官两阶。洛州百姓免除赋税两年，登封告成两县免三年。癸巳日，从嵩山返回。甲午日，亲自拜谒太庙。春天三月，重新建造的明堂完工。夏天四月，亲自在明堂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通天，大宴七天。因为天下大旱，命令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直言朝政的得失。五月，瀛州城附近的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敬忠和他的七兄归成州刺史孙万荣杀害都督赵文慧，起兵反叛，攻陷瀛州。李敬忠自称可汗。乙丑日，命令阴阳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大将军张玄玉、右武威大将军李多作、司农少卿麻仁杰等28位将领征讨他们。秋天七月，命令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安抚大使，纳言姚熟担任副使。下诏将李敬忠改名为李敬灭，孙万荣改为孙万展。秋天八月，张玄玉、曹仁师、麻仁杰与李敬灭在西峡石黄章谷交战，官军战败，张玄玉、麻仁杰都被贼人俘虏。九月，命令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夷为大总管，征讨契丹。滨州长史王方庆担任鸾台侍郎，与殿中监李道广一同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吐蕃侵犯凉州，都督许清明被贼人抓获。庚申日，王方庆担任凤阁侍郎，仍旧主持政事。李敬灭死去，他的党羽孙万展代替他统领部众。冬天十月，孙万展攻陷冀州，刺史陆宝基战死。十一月，又攻陷瀛州的属县。二年正月，亲自在明堂祭祀。凤阁侍郎李元素、下官侍郎孙元亨因与祁连耀谋反被定罪，被处死。元州都督府司马楼师德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春天二月，王孝杰、苏鸿辉等率领18万军队与孙万展在峡石谷交战，朝廷军队战败，王孝杰战死沙场，苏鸿辉丢盔弃甲逃跑。夏天四月，铸造九鼎完成，放置在明堂的庭院中，前一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吉善担任内史。五月，命令右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武义宗为大总管，右肃正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诈忠义为前军总管，率领20万军队征讨孙万展。六月，内史李昭德、司仆少卿来俊臣因罪被处死，孙万展被他的家奴杀死，余党彻底溃散。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一同担任同凤阁鸾台三品。秋天八月，纳言姚熟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九月，因契丹李敬灭等被平定，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功，大宴七天。娄师德担任纳言。冬天十月，前幽州都督狄仁杰担任鸾台侍郎，司行卿杜景简担任凤阁侍郎，一同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胜利元年正月，亲自在明堂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大宴九天。春天三月，从房州召回庐陵王李哲。夏天五月，禁止天下屠杀牲畜。突厥莫绰上奏说有女儿请求和亲。秋天七月，命令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莫绰的女儿为妃，派遣右抱涛卫大将军颜之威代理春官尚书前往突厥王庭。八月，突厥莫绰认为武延秀不是唐朝宗室诸王，于是将他囚禁在别处，率领部众与颜之威入侵归州、潭州等地，命令司属清高平王武重归、右武威卫大将军沙诈忠义、幽州都督张仁旦、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等率领20万军队迎击，于是释放武延秀返回。己丑日，莫绰攻陷定州，刺史孙彦高战死， 焚烧百姓房屋，被害者数千人。魏王武承嗣去世。九月，建昌王武攸宁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莫绰攻陷赵州，刺史高睿遇害。丙子日，庐陵王李哲被立为皇太子，命令恢复原名李显，大赦天下，大宴五天，命令纳言狄仁杰担任河北道行军元帅。辛巳日，皇太子拜谒太庙。天官侍郎苏卫道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癸未日，莫绰全部杀死所掠掠的赵州、定州男女10000多人，从五回道离去，所到之处残害百姓，不可胜数。冬天十月，下官侍郎姚元崇、灵台少监李乔一同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这个月，颜之威从突厥叛逃归来，被灭族。二年春天二月，封黄四里旦为相王。起初为宠臣张易之及其弟张昌宗设置控贺府官员，不久改为奉臣府，官阶在御史大夫之下。左肃正御史中丞魏元忠担任凤阁侍郎，急需担任天官侍郎，一同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戊子日，皇帝巡幸嵩山，路过王子敬庙。丙申日，巡幸沟山。丁酉日，从嵩山返回。夏天四月，吐蕃大论赞婆前来投奔。秋天七月，皇帝因年事已高，担心皇太子、相王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宁等不和，命令在明堂立下誓文。八月，王吉善担任文昌左相，窦卢清旺担任文昌右相，仍旧一同担任同凤阁鸾台三品。冬天十月乙亥日，巡幸福昌县。王吉善去世。三年正月戊寅日，梁王武三思担任特进，天官侍郎急需被流放岭南。腊月辛巳日，封皇太子的儿子李仲润为少王，狄仁杰担任内史。戊寅日，巡幸汝州的温泉。甲戌日，从温泉返回，在嵩山建造三阳宫。春天三月，李乔担任鸾台侍郎，依旧主持政事。夏天四月戊申日，巡幸三阳宫。五月癸丑日，皇帝因疾病康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九世，停止使用金轮等尊号，大宴五天。六月，魏元忠担任左肃正御史大夫，依旧主持政事。这年夏天大旱。秋天七月，从三阳宫返回。天官侍郎张熙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他的外甥凤阁鸾台平章事李乔担任成军祭酒，免去主持政事。壬寅日，下诏说隋朝尚书令杨素从前在本朝早年受到特殊恩遇，他秉性凶恶邪恶，有谄媚奸佞的才能，迷惑扰乱君主，离间骨肉亲情，动摇嫡长子地位，岂只是蛊惑之祸，煽动后主，最终导致请凡的性端。隋朝灭亡大概是因为许多邪僻之事追究其萌芽征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活着是不忠之人，死了是不义之鬼，自身虽然幸免，儿子最终被灭族，这是奸佞的阴谋，作为家训，显薄的行为成为门风。虽然施加了刑罚杀戮，但子孙后代还在，怎么能允许他们追随进士，位列朝班？我继承百代帝王之位，恭敬的君临四海，上面嘉奖贤能的辅佐，下面憎恨贼臣，常常想在日理万机之余，从容地褒贬千年之外的人和事，何况年代不远，耳目所及呢？杨素及其兄弟子孙以下一律不得担任京官和侍卫。九月，内史狄仁杰去世。冬天十月甲寅日，恢复旧历法，改一月为正月，仍然以正月为岁首，正月依旧称为十一月，大赦天下。韦巨源担任地官尚书，文昌左丞韦安石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丁卯日，巡幸新安，特别赦免该县。壬申日，从新安返回。十二月，解除屠宰禁令，各祭祀依旧用牲畜。大族元年春天正月，下诏改年号。二月，鸾台侍郎李怀远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月，姚元崇担任凤阁侍郎，依旧主持政事。丙申日，凤阁侍郎张熙因贪赃被流放寻州。夏天五月，巡幸三阳宫，命令左肃正御史大夫魏元忠担任总管，以防被突厥。天官侍郎顾从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月，下官侍郎李炯秀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辛未日，特别赦免告成县。秋天七月甲戌日，从三阳宫返回。九月，少王李重润被张易之谗言构陷，被命令自杀。冬天十月，寻衅京师，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安。二年春天正月，突厥侵犯延州、夏州等地，杀害掠夺百姓和官吏。秋天九月乙丑日，发生日食，太阳残缺如钩，京师和各地都能看到。冬天十月，日本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十一月，项王李旦担任司徒。戊子日，亲自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三年春天三月壬戌日，发生日食。夏天四月庚子日，项王李旦上表辞让司徒职务，被准许。改文昌台为中台。李峤主持纳言事务。六月，宁州降雨，山洪暴涨，冲走2000多户人家，淹死1000多人。秋天七月，杀死右金吾大将军唐修景。秋天九月，政见大夫朱敬则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戊申日，项王李旦担任雍州牧。这个月，御史大夫兼主持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被张昌宗诬陷，降职为端州高要县尉。京师下大冰雹，有人和牲畜被冻死。冬天十月丙寅日，皇帝车驾返回神都。乙酉日，从京师返回。四年春天正月，在寿安县的万安山建造新太宫。天官侍郎韦嗣利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朱敬则请求退休，被准许。三月，晋封平恩郡王李重福为侨王，下官侍郎宗楚客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夏天四月，韦安石主持纳言事务，李峤主持内史事务。丙子日，巡幸新太公。六月，天官侍郎崔玄伟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李峤担任国子祭酒，依旧主持政事。七月丙戌日，杨再思担任内史。甲午日，从新太公返回。宗楚客降职为元州都督。八月，姚元崇担任司仆卿，主持政事。韦安石代理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冬天十月，秋官侍郎张柬之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一月，李峤担任地官尚书，张柬之担任凤阁鸾台平章事。从九月到这时，日夜阴沉昏暗，下大雪，都城中有百姓因饥寒而死，命令官府开仓赈济。神龙元年春天正月，大赦天下，改年号。皇帝身体不适，下诏从文明元年以后获罪的人，除扬州、豫州、亳州三州及各种叛逆首领外，全部赦免。癸亥日，灵台间张易之与弟弟司仆卿张昌宗谋反，皇太子率领左右羽林军还燕范、敬辉等人，用羽林兵进入宫中诛杀他们。甲辰日，皇太子代理国政，总揽朝政，大赦天下。当天，皇帝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迁居上阳宫。戊申日，皇帝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冬天十一月壬寅日，武则天病危，依照复祭太庙，归葬乾陵，命令去掉帝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王皇后、萧淑妃两家以及褚遂良、韩苑等人的子孙亲属，当时受牵连的全部命令恢复产业。当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去世，享年83岁，谥号为则天大圣皇后。二年五月庚申日，复葬于乾陵。睿宗即位后，下诏依照上元年的旧历，称为天后，不久追尊为大圣天后，改号为则天皇太后。太后曾经召集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魏敬业，命令他们撰写《玄览》和《古今内范》各100卷，《清宫纪要》《少阳正范》各30卷，《围城典训》《凤楼新界》《孝子烈女传》各20卷，《内鬼要略》《月书要录》各10卷，《百僚新界》《赵人本业》各5卷，《陈范》2卷，《垂拱阁》4卷，以及文集120卷，收藏在密阁。史官评论说，国家治乱在于时运，存亡在于形势。假使桀纣在上位，即使有10个尧也无法治理。假使尧舜在上位，即使有10个桀也无法作乱。假使懦弱之人或女子乘机得势，也足以安稳地控制众生的命运，肆意施行不义的威权。看到武士称帝之时，众多英才接连不断， 无不痛心于国家衰败，对朝廷危局扼腕叹息，却终究不能报答先帝的恩德，护卫我君主的子嗣。不久竟有无辜之人被陷害，伸长脖子等待诛杀，天帝如同牢笼，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从前楚王宠妾眼鼻尽馋的毒计，古人就称其恶毒。吕后制造人质的残酷，世人认为冤枉。武后篡夺楚君之位的阴谋中，恶侯杀死襁褓中的婴儿，剁碎骨肉如同菜酱，其残暴无道太甚了。这也是奸邪之人和嫉妒的妇人一贯的常态。然而他也能广泛言请政治的议论，时常礼遇正人君子。起初虽如母鸡司晨，女主当政，最终能还政于儿子，辨析传言为园中洗清罪名，善言宽慰狄仁杰之心，遵从时政法规而抑制宠臣，听从忠言而诛杀酷吏。真是有深意啊，真是有深意啊。赞语说，龙贤指武后改变了容貌，太子之位本应昌盛，为何上天生出这等凶恶之物，夺占帝位，玷污皇宫，年老作恶到白头，上天降下鉴察又如何？